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凡呼求上主之名的人都必然得救。哦，我知道了。
东木，你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哎呀，丽莎，我是说啊，我知道了。
嗯，
知道的是指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呢、啊、其实有时候连外国人也是一样了，只要遇到了什么让人困扰的事情，或者是极为悲伤无奈的状况的时候呢，都会看着老天说句天哪，或者是 Oh my God， 哦，对不对啊？就这个啊，就呼天啦。
那你说说看，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结果的？
答案很简单，是从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和福音里头知道的。所以听众朋友们，预知详情如何，来请跟我们一块来研读吧。
丽莎
啊，
你看多么是越来越了不起了啊！今天居然不等我开口，他就自己就开始了。
喂，
开始读经这样，对不对？老爸，这是你教的好。人家说啊，虎父无犬子。哎，多么，那你就开始吧。
是，老婆大人。各位你们看吧，下令说开始吧这三个字的也还不是我哟，嘿嘿，你就知道到底是谁厉害了。
我才没那么厉害呢。
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四旬期的第一个主日了。那基本上呢，我们进入了四旬期之后呢，我们就要是要深切的反省自己了啊，也要在生活上要有更多的一些谨守。那么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仍然我来攻读，那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生命记》的26章第4节到第10节。梅瑟小谕以色列人民说：“司祭从你手中接过成出果的篮子来，放在你的天主上主的祭坛前，然后你就在你的天主上主面前声明说：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的阿兰人，下到埃及，同少数家人寄居在那里，后来竟成了一个强大有力、人口众多的民族。埃及虐待我们，压迫我们，强迫我们做苦工。我们哀求上主，我们的祖先的天主，他就俯听了我们的呼声，垂视了我们所受的苦痛、劳役和压迫。上主以大能的手、有力的背，借着巨大的恐吓、神迹和奇事，救我们脱离了埃及。他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把这一片流奶流蜜的土地赐给了我们。上主，请看，我现在把你赐给我的田地所产的出熟之果带来献给你。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至罗马人书》的10章第8节到第13节。弟兄们，圣言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就是指我们所传的信德的圣言。你若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了，就必得救。因为人只要心里信服，就必可成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经上说，凡是信他的人必不受羞辱。其实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一律厚待所有呼求他的人。的确，凡呼求上主之名的人都必然得救。这是两篇读经部分，那么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充满圣神，从约旦河回来，被圣神领到荒野里去，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他在那些日子里什么也没有吃，过了些日子他就饿了。于是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令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不仅是靠着饼生活。魔鬼就 引他到高处，顷刻之间把普世万民展示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我了，我愿意把这一切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魔鬼又带领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天主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保护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之后就离开了他，在等待别的机会。
所以你看吧，这读经里头不是就说了吗，哎，我们哀求上主，我们祖先的天主，他就俯听了我们的呼声。你看，只要有遇到问题就喊天哪。
可是我告诉你哦，
嗯，
这个读经啊让我觉得更恐怖，因为那个魔鬼啊，嗯，超级厉害耶，
那是福音里头的。
对啊，福音呢，啊，你看哦，他说他用尽方法去试探耶稣，对不对？耶稣又饿又渴然后又冷嘛，因为在荒野里面嘛，然后呢他用尽各种方法试探他都没有用啊。
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人不仅是靠食物的，
哎，等一下嘛。
对啊，
然后后来他试没有用以后呢，他就魔鬼就离开他了。
对，
下面一句很重要啊，在等待别的机会，他不是放弃，哦，
他没有放弃啊。所以四十天里面耶稣是受了很多的试炼。
还有时候我觉得啊，教友没有那个魔鬼的厉害，因为啊你看哦，魔鬼会等待哦，教友哦，有时候那个脾气一来哦，不要说等了，你晚一秒钟他都在那里
蹦蹦跳。
对啊，
哦，你们讲说这是战术啊，一个是连续攻击啊，
拖延战术啊，
一个就拖延战术，就是说看你哈，啊，要看中对方的弱点以后，我们再来攻击。
嗯，
所以知己知彼才百战百胜呢，啊。
还有老爸，你刚刚讲了以后，我看这个福音上有很多经上记载，经上记载，那个经指的是旧约嘛？
旧约
还有先知书等等嘛？哈，
嗯，
那如果说我们先讲这个，再回到读经里面去看啊，
嗯，
那个是耶稣都是什么防备的？不是攻击的，
他是守势。
魔鬼是攻击的，哈，那我们如果以前来讲说，矛盾，矛盾，矛是攻击的，
对，他是守势的，
刺你的，哈，耶稣呢是拿着盾，啊。
可是老爸，如果在球赛来看呢，一个球队啊，一直采取守势，而不采取攻势的话呢，那个球队就会被看衰呀。
哎，他这个耶稣里面呢，守中间有攻啊。
哦，
啊，你看他拿着盾的时候，点了你。他用什么做武器啊？人家有武器啊，没有什么做防备的
啊。我懂了，
嗯，
他用圣言做武器，
就是我们现在。
你好讨厌，你老插嘴，老爸还没讲完就插嘴，你好烦哦。等老爸讲完再插嘴。
好吧，好吧，好吧。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哎，要驱邪驱魔等等，都要把这圣经拿在手上开始，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盾牌，
圣言，
啊，
对，
那就是我们的武器。那耶稣呢？圣经就是他的语言，言啊，你，哦，说他是圣言，就是用它来做武器的。经上说就是我有武器，那这个先挡着你了以后再攻击出来。
嗯，
你看我们这个拳击打赛也是一样的，先挡了一下，下一拳就出去了，就见人攻击，
被你试探一刀。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讲说他讲了几句话就退走了，没办法，因为他要害被击中的，你所丢过来的矛一蹲一挡啊，我在出手的时候你就没力量再攻击了，是这个样式。那我们这里看说，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个最坚强的信心。
嗯，
那是在第一读经义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了。读经义里面，他这个本来是讲的是说什么？是，以色列人呢，从这个埃及后来以后，那么他在过这个是叫收获节。
嗯
啊，在庆祝的时候，他用祖先的那个庆祝的方式来做。祖先那时候他有没有原来那这块地方啊，所以讲牛密的地方呢，原来是他们以色列人呢叫做龙那行的一个祖先住的地方，一个部落住的地方。 那么他们那里的都遇到收成的时候呢，就会来祭拜这个祖先啊。那他现在把这仪式引用过来，来祭拜天主。
嗯，
爸爸，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祭拜的仪式是龙呐喊那个时候的？
对的，
对。然后阿兰人来了之后，嗯，用这个仪式，只是过去他们是祭拜祖先而已。那那个阿兰人来了之后，就把他们改成祭拜是天，他认为是上天是天主，
这个地
给我
虽然是祖先留下来，但是天主给我的，他们才有啊。
对，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阿兰人其实比原来的祖先要更明白，
比原来的在那地那个
地
方的民族、当地的原住民，他更了解，说是老天赐给他们的这种恩德。
所以大概这里这句话，他说是我们的信德宣言的一个开始啊。他就讲说，请看，我把你赐给我们的田地所产的蔬熟之果带来献给你，就当收获节的时候，
嗯，
那就是说他把一切的东西都献给你，那就把它献给天主，用这方式来。那这个有没有有啊？我们的于斌主教的时候在台湾不是推行的那个是祭祖吗？
敬天祭祖，对，
敬天祭祖，
嗯，
我们祭祖是我们的一个民俗，
对
啊，由清朝开始。这个在这康熙皇帝的时候，就两次的因为这个祭祖的问题也被禁止嘛，哈。第一次更不甩他，第二次的话，那个康熙才讲说，哎，这个这种不信也，这种教不信也没有关系，就无形就禁止了，就教难的开始，第一个由这里开始的。那现在我们讲说，中国人的祭祖，哎，敬天，以祭祖的仪式来敬天，啊。这个仪式在我们中国现在蛮普遍的，就天主教里面的，所以大年初一的头一定什么弥撒完的时候，先来一个敬天祭
祖，对
啊，那这个弥撒在前，敬天，
嗯，
祭祖在后，祭祖，对不对？
嗯，
那这个里面呢，一连贯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民俗中间啊好的留下来，来改变为这宗教
的意识，融合到我们的教会里头。
嗯，所以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许并不明白啊，
嗯，
天主教会和一般的教会最大的不同呢是，它融合了在华人地区的一些文化，因此呢，在大公会议同意之后呢，其实华人的地区啊，
嗯，
是可以祭祖的，可以拿香祭祖的啊。
嗯，
我记得在辅导这个慕道者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为这一点感到很困惑。
对对 对, 对，
觉得说不是你们只拜这个耶稣啊，
嗯，
啊，
嗯，
那其实呢，这个中间对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啊。
是，
在我们的提示里面或者我们实践里面，嗯，孝顺父母也是我们要遵守
的
啊。的，所以呢，在天主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拿香祭祖的，
嗯，
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在我们一般的很多的一般的民众，不是我们天主教教友的，甚至于说新教的朋友们，他们对这个也很疑惑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包容力量，它能够把你所要传教的这个民族的一些符合他教义当中的礼俗部分呢，他把它接纳下来啊，然后告诉你说这个是你们做的最固有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接受你们的，我们要继续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你说孝敬父母跟这个追那个这个追怀远祖、追怀祖先，这些这都是我们教会里面所提倡的，只是教会里头的说法跟一般我们中国的民间说法是不同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教会接受了，说好，可以。所以就刚才丽莎所说的这些，希望听众朋友们对这些能够特别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不是说什么是敬鬼敬神，不是这些，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我们敬的只有他一个。那么也有人对我们说，教堂里面有那么多的塑像，他认为说这是一种啊崇拜偶
像，
其实不是，那是太像。我们借着这个像要引起你一些对他的追怀啊，你没有这个像，对，而且这个像也不是我们创的，那是很多的艺术家根据史实资料里面去描摹出来的嘛，哈。好，那就在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哎呀，天哪 ，My God， 这个，哎，这个为什么在这么远古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喊，就呼天，就有我有什么困难，我喊天就是了。那神父有次在讲到的时候说到说，哎，你知道我们的本笃。教宗，他在这个每天公事处理完了，不是前一任的这个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他每天处理完公事，他睡觉之前，他跟天主怎么祈祷？他说：“天主啊， 哎，我一天的事情够忙了，我现在把我所有的烦恼我没有处理完全都还给你啊，你去处理，我要去睡觉了，不然我明天没有精神来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去处理一件我们所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赶快呼求天主，请天主来帮忙啊。那天主必然会派遣他的这个使者来给我们指引，派遣他的圣神来给我们指引。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每天就为了一些事情啊，儿女的管教的问题，夫妻的相处的问题啊，去好像很伤脑筋。其实把这个通通给，你也不妨嘛。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我要睡了，我好累了，我所有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还给你，你去替我解决。
不过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事实上呢，家里很多事情啊，是一时间无法解决。
对。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时间，
嗯，
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剂。
对。
啊，比方说跟孩子吵架，
嗯。
这说起来很奇怪哦，父母还会跟孩子吵架，因为现在小朋友他们的自主性很高嘛，
对，
所以难免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当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状况，那就是时间会让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啊，减到最低。
对，
那一阵子之后，孩子要缴什么钱呢？又来了，妈妈，我要干什么？所以无形当中呢，其实这也训练了我们啊，在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要真的把自己当圣人一样，非得一晚上扛起来做完，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对，
好，你看，今天两位都把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生活化了啊。其实信仰本来就是一个生活，在生活中间，你去了解圣言所指示给我们的一切。把这一切生活在里面去运转去运行的时候，哎，那就是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了。
对，
那这个是我们怎么样的把圣经告诉我们的在生活里面去实行，这是第一个。那今天我们大胆讲说，读经里面我们都看得出来了，那是告诉你说要信赖天主。
对，
读经二也告诉我们什么，就说亚伯拉罕是信德之父。他也告诉我们说，相信主就可以得到一切，因为他跟我们同在，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想到说，哎，天主啊，为什么叫你，你都不应啊？你怎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去领悟到他的，他在不在我们身边？
是。
如果你诚心的你去默想，他就在你的身边。很多东西，丽莎所讲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啊，实际上来讲，我们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交通的事故。都是因为什么时间跟空间的问题，
刹那之间，
空间、
嗯，
你这个是空间拉大了，当然时间就慢，
拉长了，
那安全就来了。
嗯，
你越紧凑，时间越紧，距离越小，摩擦就来了，
越大。
所以就是说，天主给我们为什么他圣经里面很有意思讲的一句话，给我们充分的自由，他没有约束你呀、啊，他不是把你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对，所以你看啊，在那个读经二，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的第一句话就讲了，
圣言
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记不记得啊，以前那个圣言法师，
圣言法师
他常讲，他有个牌子，什么做好事，
说好话，存好心。
对，那这个跟我们所谓圣言离
你
不远，就在你口里，
但是这个圣言不是那个圣言不一样的
啊。所以耶稣的话呢，其实呢，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的私言行为能犯错的几率就跟着降低
少了很多。对，
所以就是以前我告诉你们呢，发自圣号的时候，你都头脑想的要记在心里面才说出来。
对对对对，老爸，我跟你讲，那天啊，神父还在提起那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啊，他看这些小修士、小修生们呢、啊，实在太不像话了，连画十字圣号都很马虎啊。有一天呢，他就把那个圣水换成墨汁。那些修士跟修生啊，醒来以后呢，可以说是迷迷糊糊的嘛，同样乱画一通。就大家看对方的脸都觉得好笑，
到处都黑点，
因为都是黑点，一会儿点高一点，一会儿点低一点了，都不在这个应该有的位置上。他们正觉得疑惑的时候，突然看，哎，那个圣水怎么变成了墨汁啊？就每个人一早就哈哈大笑。然后那个修道院院长就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不仅是一个提醒啊，而且圣言就在你的心里啊，就在你的口里，其实。” 非常明显的显示出来。
嗯、
那如果你是守正不阿，然后你画的是很正确的十字圣号，那么呢，你就不会有那个花点像猫一样在你的你的脸上了啊。那这个对于这些修士修身们来讲啊，不但是个有趣的事情，而且从此呢，非常谨言慎行。
对对对，我听到的是说，也是这个修院的院长，但是他不是在一清早的时候，
嗯，
他说今天我们要做这个静默祈祷啊，所以他灯什么都是黑的。那、
嗯、
进教堂了，大家都要随手要点圣水画，他就把圣水冻成了墨汁，然后等大家都坐定之后，他把灯开了。各位看看你们自己，互相看一看，一看满脸花，那个大花脸呀、啊，那个。白袍子上的那个、嗯、那墨点也是都不在该有的位置上、
嗯、
所以他就告诉他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你看你身上的这些墨点就是一种污点，去不掉的、嗯、那你没有画好这个十字，没有在它的固定位，你也把十字架乱丢了，他这个都不对的、
哦、那这样子我们就想到一个中国字的伞字，雨伞的伞字，
嗯嗯嗯，一个大人，
那个是上面一个大人，
大人
底下四个小人，对不对？
加个十字架。
民俗的谜语是讲说，一个大人带着四个小孩走过十字
路
口，在路走过十字路口等人。
嗯
啊，那你说这个谜语很有意思，就是说一个大人，
嗯，
四个小人走过十字路口，
嗯，
过十字路啊，十字路是如虎口，
嗯，
行人小心走，
嗯、
对不对？是最危险的交叉的地方。那你就讲说，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大人就天主在上面，
嗯，
哈，这个四个小人就是男女老幼，人类都包括在里面了。天主带我们走过危险的地带，就靠他接近了，
嗯嗯
哈，所以没有实质这个架构的话呢，伞撑不起来的。为什么伞会变成说保护作用呢？是几百万几百万人的保护作用呢、
嗯？
因为这样子，天主在我们的上面。
嗯，
那刚才多茂也讲到他为什么讲叫天呢？因为中国人是天地人啊，天福地载啊，那我们呢，人是在中间，我们立地顶天，人在中间，所以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一定是仰天长叹，
嗯，
对天说，没有说嘛，这天在帮助我们啊，风雨日啊都在天主控制之下，我们要再来看，只有求天嘛，
嗯。
那来呢？我什么抢哭的要抢天动地的，
哭天喊地。
嗯，要顿的抢，气的时候就顿地，越倒霉了啊！就说我们中国的民俗讲的天公地母，妈妈是地上的，因为一注重讲阴阳的时候呢，天属阳，地属阴，妈妈在育育我们，培养我们，所以什么事情呢，跟妈妈会耍赖，
嗯、
啊、跟天主能喊，
嗯。
喊爹给叫娘的时候，
嗯，
就喊，但是呢，对妈妈是发脾气的，顿的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说跟圣母求？因为她懂得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常在她身上发脾气。
其实刚才老爸在解释这个伞的时候，我以为我的看法就是，这个一个大人带着四个这个小的人要过这个十字路口啊，这个我们讲了三人成众啊。
嗯。
三人就是代表一个群众了，那他比三人还多的一个群众，他更多的人了，带着全部的人了。
嗯、
那所以我的解释是，天主带着所有的人类在过这个十字路口，而不单单只是说男女老幼啊，男女老幼当然也是全部了啊、哦，但是好像也相离不远、啊，
不远。但是实际上来讲，为什么要讲过这个十字呢？
嗯、
因为十字柱子是跟天通的，
嗯。
啊，
跟天地通。
我们所做的高塔了，什么做第一大楼，什么大楼，都是目的要通天嘛，通天塔、
嗯、
通天路啊，通天梯这样子的，是跟天沟通的。
嗯、
所以越近的，越到天上越近的。
嗯、
所以不会有个笑话说，在飞机上的一个神父要，问他你可以喝酒吗？啊，他问他在高度多少？
嗯。
高是在上万，你都太哎太近了，下吧向下吧，
下降的时候再喝，离天主太近了，不要随便喝。
这就是提醒我们，就说、这世界跟天沟通了，就是这么直线的问题。
是
啊，这个横的呢、
嗯，
就是我们肉体的需求。
嗯，
哈、啊，衣食住行欲这些都在这个横的这条上，就是人体的需要。
嗯。
嗯，所以我们能够超越过人体的需要，能够过贫穷的生活，能够舍弃物欲的享受，我们才能够接近天主。所以为什么讲 带过这个横线的，
嗯，跨过这个这道横线，
嗯，所以呢，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啊，耶稣受到魔鬼的试探，那魔鬼的试探呢，其实都是用人最脆弱的地方，
对，
包括他的食物，
嗯，
包括他的权势，就是功名利禄啦，
对，
啊，甚至呢，这个魔鬼更厉害哦，他在最后啊，还用信仰，来挑战耶稣。他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所以其实耶稣最大的武器，最棒的一面盾牌呢，就是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把信仰胜于一般的功名利禄，胜于一般的饮食，都说明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可以再三的研读今天的福音，因为相信在你繁忙的人生路上会有很大的提醒。
老爸的话，
刚才啊，丽莎已经把这个总结告诉大家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四旬期的开始，我们一定要做心理的准备。那今天吉祷经替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提示的，所以我把吉祷经念一下啊，就今天呢，我们要给总结。全能的天主，求你赏赐我们，借着这四旬期的苦行，更领悟基督救世的奥秘，使我们以圣善的生活为你作证，获得四旬期应有的神效。